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江西79岁老人存款和工资又被扣除；湖南女法轮功学员邹克兰下落不明；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原政法委副书记刘冠乐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1日，江西省南昌市的法轮功学员王凤英女士前往农商银行兑取一张定期存款单时，发现存款金额减少了5000元。王凤英当即询问银行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南昌市东湖区法院在2020年8月从王凤英的存款账户上扣除了5000元，而老人的退休工资还一直被社保局非法扣押着，这令老人生活陷入困境。到目前为止，王凤英老人没有收到东湖区法院任何口头或书面的通知或说明，也不明了是什么原因被非法扣除这5000元的存款。王凤英现年79岁，是江西省南昌市果品食杂公司退休职工。早年工作时，她的头部曾受过3次严重工伤，后脑勺摔塌陷，凹进去一个坑，造成严重脑震荡后遗症，头部经常剧烈疼痛。她还患有高血压、气管炎等病，四处求医问诊的医疗费使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1996年，王凤英修炼法轮功后，脑震荡后遗症神奇康复，原有的疾病不翼而飞，而且过去脾气暴躁的她变得待人祥和慈善，原本文盲的她竟能看懂法轮功的所有书籍。自1999年720以来，中共非法对法轮功进行了超过21年的残酷迫害。王凤英因为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 并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诽谤、被迫害的真相，曾遭受了两次非法刑事拘留，两次非法劳教，一次被强制关押洗脑班。2016年一年就遭到四次绑架。2017年6月，王凤英因为悬挂法轮功真相条幅被警察非法绑架，当时75岁的她被法院网判三年，非法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王凤英老人遭受了多种酷刑，她被拳击头部致严重肿胀，被强穿束缚衣，悬空吊挂，痛苦的大汗淋漓，全身湿透，被搬拽倒拖，五马分尸状刑罚，这致使她全身无力，无法呼吸。她的饮水及饭菜中被拌上不明药水，还被强制服用不明药物，种种酷刑令老人受尽凌辱和折磨。2020年6月12日，王凤英老人结束三年冤狱回到家中，精神和肉体上都饱受了巨大的创伤，而家中年近九旬的老伴也已在他被迫害期间忧郁去世。出狱后至今，王凤英的退休工资被南昌市社保局扣押，老人只能艰难度日，如今又雪上加霜，无辜被南昌市东湖区法院非法扣除5000元存款。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浏阳市法轮功学员邹克兰女士因坚持自己的信仰，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曾遭三年缓刑冤判，三次非法刑事拘留。据悉，邹克兰目前又被中共警察非法关押，下落不明。邹克兰女士是中国银行退休干部，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邹克兰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迫害，曾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看守所、浏阳市看守所。邹克兰被非法关押期间，她的丈夫因承受不了来自外部的压力与她离婚，当时她的父母因受中共谎言的蒙蔽欺骗也不接纳她。邹克兰从看守所出来后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11月下旬，听浏阳市警察对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们不要出去讲真相，邹克兰已在湘潭被捕了。他的家人至今不知邹克兰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和收到任何音信。据明慧网报道，刘冠乐从1999年7月至2002年任职辽宁省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政法委副书记期间，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疯狂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清源县法轮功学员有三人被迫害致死，七人被迫害致残，多人被打伤，十一人被非法判刑，190人次被非法劳教，355人次被非法拘留，413人次被绑架洗脑，勒索罚款达137万之多，72人次被非法抄家，掠夺财物折合人民币 7.87 万元。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签证，拒绝入境。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之后，目前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等已制定相关法律，严厉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了29国政府。现在刘冠乐因为迫害法轮功已经被举报。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李继宝2021年2月1日郑重声明，我岳母修炼法轮大法， 前些日子，邪恶搞非法清零活动，他们说不通我岳母，就在我身上打主意。因为我在街道社区上班，社区相关人员天天能看到我，他们就给我施加压力，难为我。我天生胆小怕事，没有反抗能力，知道不对也只好照办，他们念啥就让我写啥，我被动配合了。现在我郑重声明，我所写所说的对大法不敬的话全部作废。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也是受益人，我也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将继续支持我岳母修炼，谢谢大法师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德州达拉斯法轮功学员繁华街道展示真相横幅；美国德克萨斯州大达拉斯地区由几十个小城市组成，北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居民人口相对较多，交通繁忙。从去年到今年二月以来，法轮功学员已经在达拉斯市、布兰诺市、弗里斯科市、麦肯尼市繁忙的街道、购物中心旁展示真相横幅，横幅上写着“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远离中共，远离瘟疫，法轮大法好”等，向居民曝光中共的恶行，包括21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这些活动获得了很多民众的赞许，不少过往车辆的司机都鸣笛表示支持。活动协调人法轮功学员胡女士说，在这个活动期间，我与很多人交谈过，人们都愿意接受传单和到网上签名支持制止迫害。民众在了解真相的同时，有的人说表示要给我们捐款，有的要帮我们打横幅。我们的活动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如联邦议员泰勒和州众议员沙欣，他们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支持制止中共的迫害。一位经常要出差到中国大陆的男士告诉法轮功学员张女士，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对中共的邪恶手段比一般人更有所了解。他说，那里根本无法律可言，中共的专制非常的邪恶。美国人认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人生来就应享有的。在了解中共的暴行后，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我们现在拥有的自由。更多的人都应站出来维护他，不要失去。他还非常赞同法轮功学员写的文章，认为对中共的揭露正中要害。一位年轻的女士表示，法轮功学员们送给了人们现在正需要的东西，她非常的感动，因为她看到共产主义的意识正在渗透美国社会，她非常为这个国家担心，非常为下一代担心。他认为法轮功学员们所做的正在帮助扭转这个情况，所以非常令人感动。说到此，他的眼睛里泛着泪光。杰戈布先生是2020年参选德州30选区州参议员的民主党候选人，他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街边展示横幅，就过来了解详情。他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对中共的恶行比一般的人了解的多一些，也知道中共多年来在美国社会的渗透。他很高兴看到有人站出来揭露这些。他表示，今天了解了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他支持制止中共的恶行，支持美国拒绝共产主义。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2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 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5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徐延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徐延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徐延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徐延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徐延来已经长成了1.8米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徐延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 上学的时候，瞿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瞿延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瞿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感到书中的内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瞿延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瞿延来坐在电视机前，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瞿延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瞿延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瞿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瞿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4个月，8月底，瞿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瞿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逐渐的，犯人们被瞿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瞿延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瞿延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瞿延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10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瞿延来大声地喊，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曲延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曲延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曲延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曲延来讲。曲延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曲延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曲延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在那里，曲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曲延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曲延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曲延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曲延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曲延来去了上海工作。9月30号下班后，曲延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曲延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曲延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地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曲延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曲延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曲延来没有屈服，第3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2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2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曲延来，使劲儿踩他的生殖器。狱警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对曲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之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 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瞿延来。因为瞿延来一直在绝食，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瞿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他不动，警察就指示两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四楼往一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瞿延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瞿延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瞿延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狱医都是灌到一半，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狱医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瞿延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五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的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瞿延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这种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瞿延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地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地开庭，不许辩护，荒唐地对瞿延来做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瞿延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瞿延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瞿延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儿的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把瞿延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3天。有的假意说让瞿延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瞿延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瞿延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瞿延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1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瞿延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 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徐延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瞿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瞿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两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瞿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瞿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瞿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瞿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背到了2号监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瞿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瞿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瞿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瞿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瞿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按名单实施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瞿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5年。值得一提的是，瞿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5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瞿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瞿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 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瞿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四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警察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瞿延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瞿延来说过，1小时由60分钟组成，1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给大家念一封国内来信，讲述法轮功师父救了他患白血病的女儿的故事。我是辽宁沿海市一个小镇居民，我16岁的女儿命悬一线时，是慈悲的李洪志师父救了她的命。2010年5月9日，我女儿身上出现了一块一块的紫癜，牙龈、鼻子出血不止，村医生用止血药也止不住，我和丈夫赶紧带孩子到本市市医院，经检查是白血病，需要住院治疗。第二天验血小板，仅剩3000，而正常人是15万到30万，这就是出血不止的原因。女儿身上的出血点越来越多，血和血块糊在舌头、牙齿和眼睛上，女儿浑身都是血，不敢擦，一擦就有大血点子。大夫用6条药棉堵住鼻孔， 整天整天给孩子挂点滴，天天验血小板，打丙球也不管用，输了两次血小板也没使血小板上升，血小板由进医院时的3000到2000、700，最后血小板降到2，医药费非常高，我是天天出去张罗钱，债台高筑，眼看孩子不行了，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借钱。我妈妈是法轮功学员，她对我说，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的孩子。我哭了，我说1999年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因害怕我毁了大法书和磁带，我犯下大罪，师父还能管我吗？妈妈说，你快写严正声明，向师父承认错误，也许还有救。我写完严正声明，马上回到医院。当天女儿的检验血小板的结果出来了，护士一看没拿出来，说检验结果不小心丢了，要再采一次血做第二次检验。第二次检验结果出来后，护士才坦白说，两次验血小板的结果是一样的，血小板上升150000，达到正常人血小板的标准。病房里的护士、护理人员、病人都觉得太神奇了，不可思议。孩子得救了，我们全家都高兴极了。妈妈对我说，师父救了你孩子的命，你能不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说，我能。从此凡是打听我孩子的病是怎么好的，我都说是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救了我孩子的命。有好几十人经过我讲真相，退出了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李洪志师父救了我孩子的命，也救了我们全家，我们全家人感谢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从心底呼唤李洪志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太神奇了。听众朋友们，其实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善恶有报乃宇宙的真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知道在海外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转法轮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深受各族裔的喜爱。心语希望每位朋友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明白真相是福缘，心生善念得福报。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